所以如果他放掉这个机会以后再也没有，像约书亚，约西亚再有也不可能了。约西亚那个时候只有单国的，两个翅膀已经丢掉一个翅膀。所以真正讲到那个见证的一个模型楷模的话，那当然是由西西家来说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西西家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是这样的地位，因为他所行的乃是在神眼中看为正、看为善、看为忠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？不管有多少的艰难，我们愿意逃主的喜欢，看行神眼中看为正、看为善、看为忠的事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自自然就能把人带到这个见证的路上去。所以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路是很遥远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什么，到费城去啊，不是要给大家看那个独立厅，每一个独立厅。那么有人如果给讲解的话，他说美国人寻求自由的路是很长的。当然，一个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，乃是在圣灵里的自由。但是呢，很稀奇的，今天就是美国，它是以标榜自由的国家，但这条路要走得很长的。那么，如果是自由，就是起码在你的感觉里面是对的一条路，对的一条路。那么，同样的，主的见证是如此。那么，见证这条路，恢复神见证这条路是很辛苦、很艰辛的。那么，感谢主，这个呢，就是神借着西西家所做。所以这一点，上个礼拜三其实我说过了，不过呢，可能打得不够重。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对西家的那个见证有一个很深的感，他的恢复是个怎样的恢复？好，那不止如此，那现在我们要看见西家其他的事。那西家其他的事要从以赛亚讲起，因为你要知道说以赛亚呢，是当他这个进他职事的是从乌西亚到约坦。到亚哈斯到西西家，所以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从以赛亚年轻一直到他年老。年轻的时候正义感很重，所以大概他那个时候写了以赛亚书三十九章，讲到神的审判，讲到神的愤怒。那么因为正义感重，所以你就很容易代表那神正义的一面。但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后面，你因为很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了晚年，他有儿女了，明白吗？他是带着他儿女去见亚哈斯的，所以他说：“神欲和我赐给我的儿女。”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那大概他有儿女，有做父亲的心肠了，就是爱比较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圣灵就用这个以赛亚呢，后面二十七章来讲神的慈爱。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刚好是。完全一个北极跟南极，但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那个十字架，就叫两个能在十字架上相遇，所以这就是以赛亚的全部的书。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很清楚的，就是说很明显的是他从乌西亚开始，因为乌西亚奔的那一年他看见异象，那么第六章，所以就有了以赛亚书的内容。以赛亚的内容就是荣耀的基督，他怎样降生，后来怎样坐在宝座上，那最后呢，就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，因为神说，谁能够为我去呢？我能差遣谁呢？现在神把话给了以赛亚，但以赛亚要去才行啊。好了，所以以赛亚终于去了，不过以赛亚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啊，因为听说这个以赛亚最后呢，寻道的时候是被拘死。那不光以赛亚是如此，以赛亚书也是如此。今天呢，很多人呢就把以赛亚书拘成两半，所以说是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居然能够预言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，神就已经提名叫他了。所以对于不相信预言的人，觉得这个一定是马后炮，一定是后来才发生的事。所以怎么解决这个办法呢？因为他们想不通，最后就说好了。那么一定呢是以赛亚书呢有一个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，因为你被掳了，你当然已经有个古列的事情，当然就是马后炮，当然就写这些东西。 所以大家如果大家到书店去啊，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到底行不行，那你讲解行不行，你只要看他以赛亚书，第一你看他第七章讲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怎么解释，第二你看他认为说以赛亚书几个作者，那普通都认为是两个作者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，一面呢引以赛亚是讲前面也引后面，所以可见是一个作者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呢不光是以赛亚被拘了两拜，以赛亚书也被拘成两拜，所以这就是他所付的代价。为着看见神的荣耀，就在乌西亚年前他就看见说，他就像乌西亚王一样，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，所以什么需要十字架的炭火，只有十字架能医治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手一摸这个长大毛就得了洁净。所以很少有人能像以赛亚能够形容我们的罪，能够形容基督的救赎是那么完美的，原因就是因为乌西亚。明白，乌西亚应该是以赛亚心目中的英雄，他英雄曾经何时竟然倒下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。但是呢如果想想看，我们哪一个人不长大麻风，我们的肉体难道不是麻风吗？明白吧，有的是显性的，有的是隐性的。在聚会里面我看大家都把肉体都隐藏起来了，大家都觉得每个都像天使一样。所以很有意思，这个有人讲过，他说如果全世界各个人都像天使一样，就不需要有政府。为什么要政府？为什么今天要有法治？就是因为人是个罪人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大家都因为把我们的肉体遮住了，所以没有人看见我们的肉体。但真正肉体的败坏，只有以赛亚看得很清楚。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。不止我一个人是长大麻风的，全世界都长大麻风，所以才需要救助。所以才知道说这个宝座不是乌西亚的宝座，如果是乌西亚的宝座我们都灭亡了，但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乌西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。而大卫的宝座是什么？大卫的宝座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以西亚的启示，以赛亚的启示。以赛亚最重要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宝座是怎样的宝座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清楚。普通你要知道，讲到这个西西家的故事，不光是列王记上下，不光是这个历代之下，还有就是以赛亚书，不要忘记啊。只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西西家当他要死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，那是很美的诗，能把他里面的感觉能描写。那你如果读列王记上下读不出来，读历代之下也读不出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西西家里有一面是只有谁看的面最认识的，以赛亚最认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西西家的复兴最要紧什么呢？我们还得要怎么样？还得要从以赛亚的眼中来看才行。好，那么现在最有意思的，我想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故事串起来嘛。如果你光是把读历代之下，光是列王记上，你还不容易能串起来。你觉得这个跟这个到底什么关系？那如果你读了以赛亚书以后，你就串起来。那么串起来很清楚啊，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是第六章看见基督的荣耀，第七章就开始进他的指示。那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所以这个就讲了基督，就讲到女人的后裔啊，就讲因为女人后裔要上蛇的头嘛，要上撒旦的头嘛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的。大家看见吗？所以如果讲到以赛亚书，如果讲到以赛亚书，那么你就知道就明白整个故事的背景。好了，那么第七章当然就开始讲同样讲的基督的降生嘛。那然后呢到了最后讲的西西家不是日晷倒退十度吗？那这件事很明显，因为后来主又给他15年嘛，所以当然讲的复活。所以讲到这个以赛亚书前面37章，
那第六章看见了异象，第七章就开始讲他异象中所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一直讲到三十九章。我们先讲前面一半。那么很清楚的是，从基督的降生、道成肉身，一直讲到复活。因为实在说来呢，以致西西家能够多活了十五年，那么而且这个日影倒退的时度，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日影能倒退，就表示死人能够复活，很清楚，很简单。所以日尾倒退就是指做死人复活，所以因此这个是两个都是神迹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第七章是神迹，到最后一章还是神迹。前面呢是亚哈斯之时候的神迹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这个西西家他父亲的事，但是最后是讲的西西家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，你不要觉得是偶然的一件事情，你看见整个的布局啊，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乌西亚一奔，然后他就看见了荣耀，然后就开始进他的职事，那么就从基督的降生一直讲到基督的复活，那么这就是第七章一直到三十九章，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读七章第七章的时候呢，你还是不大明白，你觉得还是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和这什么关系？和亚哈斯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呢，和那个有什么关系？和这个西西家有什么关系？明白吗？所以很多人就觉得，忽然间怎么忽然抽出一句话来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所以大家都是一头雾水。一直到今天，很多人还是不相信那句话。但是为什么那句话摆在那个地方有它的道理？那么然后呢，你再读第八章，再读第九章，那然后你才发现说，原来呢在那个三章里面就埋下了一些因子，或者埋下了一些这个伏笔，那你就能够解释，就能够明白西家复兴它的恢复到底是怎么恢复的。那这一点那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圣灵一个很重要的解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为什么以赛亚说了童女生子的语言，为什么后来在西西家身上又有一个兆头，前面的兆头是必有童女怀孕生的，后面的兆头就是这个谁倒退十度。所以你只要看见死而复活，你只要看见这个童女生子，你就知道这是很大神在历史上做一个划时代的工作。除了创造的工作之外，那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。那为什么需要救赎？因为我们个个都像乌西亚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我们不能做王啊，我们不能够稍微高一点呢、啊，我们稍微给别人捧一点，我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明白？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心高气傲起来，心高气傲就敢做许多时候是不让我们做的，所以大麻风就出现了。所以没有什么稀奇，就是这就证明说，我们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代表的权，只有神是权柄。那么现在呢，在这里借助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说，大卫的宝座是怎样的宝座。好，所以从以赛亚身上呢，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解释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休息大概十五分钟，到10:45我们都再回来。我们现在休息一下。